好，那我们来，今天来继续学习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呢，我们上次讲到，随顺得入的一个问题，大家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上一次停留的那个地方，就说讲到，如何悟入真如，对吧？既然真如呢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怎么样能够随顺得入呢？怎么样能够悟入呢？上次一个非常纲要性的一个讲法，就是非常总概括的一个讲法，讲到怎么样能够随顺悟入。其实后面呢，它有个后面会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说明，一个讲它的原理。再一个讲他的方法，也讲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正入的一种种种的这种，相应的一些，效果或者结果。所以上一次讲的就是说，讲的这个真如，对吧？怎么样悟入真如呢？随顺悟入呢？说虽知一切，虽知。就虽然说一切法没有能说所说，虽念一切法，而没有能念和所念，没有能念和所念，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随顺而得入，就随顺而得入，就说虽然可以有言说，就说你知道言说就是无说，对吧？你知道所有的理论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就说所有的言说，比如说 yes and no。或者说佛法非佛法，对吧？佛法里边的正法和佛法里边的非佛法外道，然后佛法和世间法，等等这些都是言说。言说呢是遍计所知，对吧？所以我们的遍计所知，我们的心的这种人和人类的心的构造，对吧？心的构造，就说这些东西呢，你要知道它本身的平等和寂灭性，就是言语。就是寂灭之相，对吧？言语就是寂灭之相。那这个呢？所以说禅宗讲言下顿悟，言下顿悟，你顿悟了一个什么？言下呢？言下你有人把它理解为就是说了一句秘密的，就像口诀一样的，好像有一个什么秘密的方法，叫点石成金啊等等这些。那其实上呢，这个是一个猜测，是对禅宗的一个猜测。本身呢，它的理呢？它一定是不是一句话，不是一个窍门，而是许许多多的方便的这种语言，来度化人的种种方便，而且不仅仅是语言，语言之内啊，语言之外，对吧？那公案就是语言的一种表现，但公案为什么很多公案体现出来似乎有很强的跳跃性，或者说非理性的东西，甚至有非理性的东西在里边呢？那主要的原因呢，在于它是让你破除语言的。破除语言相，破除教理相的这种执着的，但是呢，反过来讲呢，这种用处呢，又是语言和教理的一种妙用，语言和教理的妙用呢，又是人的心性的一种妙用，对吧？又是心性的一种妙用。所以说呢，知一切法虽说而无能说所说，对吧？无能说所说，也无能听所听，对吧？如果言下顿悟的时候呢，没有人我能所。没有语言，没有能听所听，但是也不妨碍去说，对吧？不妨碍去说。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关于语言的，另外呢是关于念的，对吧？虽念一切法而无能念所念，或者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对吧？另外一种翻译呢就是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无有能念可念，就是说虽念一切法，但是呢没有能念和所念，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可以造作和构造一切的东西来，但是呢，你要知道它的本质上，能和所都是寂灭的。所以说，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二和无碍的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就不二和无碍，也就是说，语言和寂灭相它是不二的，也就是说，这个念和无念它是不二的。 所以说很多人有一种误区，他追求一种无念的东西。实际上，真正的无念呢，它是为正相应，对吧？真正的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所以说离于念就得入，对吧？如果你能够你先随顺，然后呢离于妄念，离于妄念其实上并不是说没有妄念，而是离于对于妄念的执着，离于对于妄念的执着。所以说，既妄而常真，对吧？既有而常无，既言而显示无言。那妙就妙在什么地方？祖师就是通过语言或者通过行为，扬眉顺目，通过他的棒喝，对吧？通过机锋，通过种种的这种方便，种种的方便呢，使人能够破除当下的执着。所以说，虽念念而没有念，对吧？这个你能够从这个妄念中透进去，那就悟入，对吧？透进去后就是真正的无念，是吧？所以说。但是后面讲到离念境界为正相应，就是说你要说这个东西呢，描述的话，说离念境界到底是什么，对吧？当然可以说有很多描述，但是呢，你要相应的话，就你要了解的话，很容易从文字上去讲什么叫离念境界呢？离念境界就是没有妄想，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能，没有所，对吧？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有很多的这种方便的去理解，我们可以说什么叫离念境界？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离念呢，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离念是什么呢？离念呢，如果你从它的，你用总持来讲啊，就是说，离念境界，离念如果从它的体来讲就是般若，如果从它的用来讲的话，全体大用来就是华严。要我说，离念境界有两个方面，一个体现为大般若经，一个体现为华严经。华严经人家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对吧？华严经一多无碍，对吧？一尘出生无量，对吧？一尘法界无碍，对吧？然后一尘具足万法，对吧？一多无量，对吧？一念顿证法界，对吧？这是华严经里边的这些，所以华严经里面讲的，我们都是看有，对吧？我们都是看有，华严经大多讲这个有的，讲它的妙用的，一真法界，但是重重叠叠，是有无穷无尽的这种智慧和妙用。所以华严经里边，它和现代科学，比如量子力学，就现代科学的某些东西，宇宙观啊，非常的相似，就说突破了时间，突破了空间的这些障碍。但现代人的这种知见是落在我们的知识体系里边，或者落在我们的仪器里边的，对吧？落在我们仪器里边的，但是从华严经来讲，它具足的东西，它是落在心里边的，对吧？如果从宗教佛教来讲，它是落在我们当下一念的，对吧？所以说，华严经你读了80华严，你比如你读了一个月，诵了一个月，诵了100遍，等等，那实际上始终不离当念，对吧？始终不离一念。你要有这样一种定力和这种定慧之力来摄持，那么你对《华严经》你就有非常好的一种理解和相应。所以说，读经它也不可思议的，很多人不懂这里边的妙用，他不知道这个经是什么。其实经是心体，对吧？经是我们重重无量的限量中心自心可以相应、可以流露出来的东西。那么当然，经呢也是法界的流露，是佛的这种智慧的一种流露。所以说有很多妙用呢，你只有，所以为什么大乘起信？你起信以后，你才能悟入嘛，对吧？你有这个信以后，它才能引导你去进入更深的这种法性之海。如果没有这个信的话，那信什么呢？信心，对吧？信一心真如，信这一心二门，对吧？信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对吧？体大、体相用，它的妙用之一呢，就是华严，对吧？所以说这里讲到这种。即念而离念，对吧？即语言而离语言，这里边有非常非常殊胜的东西，我们要去理解。所以大乘起信呢，它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是一个整个大乘佛法的核心要义的一个纲领性的一个，一个解释。所以说呢，随顺悟入，对吧？随顺悟入。如果我们讲三昧，讲三昧，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对吧？因为诸法真如嘛，诸法寂灭的，诸法一相。那真如三昧一切的根本，这里边实际上也是一个什么呢？这种三昧的应用呢，就体现在 六祖坛经，六祖坛经里面讲的一向三昧、一行三昧。其实一向三昧、一行三昧是什么三昧呢？本质上都是真如三昧，本质上都是真如三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去，慢慢你就会融通的。大乘起信论，它是所有的大乘经典的要义的一个汇总，一个高度的一个凝练。同时呢，大乘起信论，如果你通达它以后，你去看所有的经典、所有的教义呢，大乘教义它也是相通的。那这样你才算真正的入了门，对吧？懂了大乘起信论。同时呢，如果你能用于心性的话，那你就是说在日常的心性之中，或者在其他的，在这个经典之外，在这个法义思维和修行之外，如果你能看到它的妙用的话，那你就是真正的进入一个。才进入一个大乘的修行吧，我觉得。好，这是我们上次，就接着我们上次，研学们上次讲到的这样一种，能说所说，对吧？能念所念，什么叫随顺，对吧？什么叫悟入？真正的悟入呢，就是哎，你这一下子就是真正的进入了，对吧？你随顺，你是记语言而来参悟，或者记这个思维、记妄想而参悟的。但是你真正的记语言、离语言、记语言、妄想，然后进入一真。在一刹那的那种真如相应的是，那个才叫悟入，对吧？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妄念了，但是没有妄念也没有真念了，对吧？没有妄念就没有真念，方便的说为一种真实真念或者真心，这是一种方便说了。好，这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些。我们其实这个同样的道理呢，起信论呢，其实被很多的祖师所研究和应用，比如华严宗的祖师。法藏大师他在讲的是很多也用起心论讲这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对吧？讲这样一种讲这个什么海印三昧啊、华严三昧啊，他都是用了这个大乘起心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种模式来理解整个华严经，来解释华严经，解释华严经里边的三昧，同时呢。像天台宗的慧思大师，慧思大师呢，他在讲到这个，他有一个叫大乘止观法门，大乘止观法门里边，他也很多地方应用，就是引用了大乘起信论，包括华严宗的成观法师等等，都用这里边的一些理论，还有很多的祖师大德，他都会用这里边的一些框架呀，或者一些偏言之语啊，来方便来，解释这个佛教和佛经以及佛教的修行。好，所以叫随顺悟入，随顺悟入。后面我们看继续讲这个真如，对吧？我们看下面一段，他说呢，真如呢，他后面说一言说见立有二种彼岸。什么叫一言说建立呢？就是方便的用语言来解释的话，可以有两种的这种说法，对吧？什么叫真如？因为真如本身是不可显示的，对吧？真如本身它无所谓显示不显示，无所谓能显示不能显示，无所谓你证到它不证到它。真如本身它自体它本身就是那样的，对吧？它本身，也就是它本身，并不因为你证它，它就。怎么样？你不证它怎么样？你证它有用没用是对你相对来说的，对吧？所以对真如本身来讲，这个东西是没有你人的这个证和不证的，它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这个真如自体，当然这个所以之所以这样，真如自体呢又是金刚，对吧？又是金刚，金刚就是说自体不能破坏而能够破坏一切法，就是它自己呢勇猛坚固。就不生不灭，不反，没人可以摧灭它、摧毁它。同时呢，它可以摧毁一切的烦恼，对吧？你如果说没法摧毁它，指的是它的这个体，对吧？用金刚来做比喻。如果你说它可以降伏、摧毁一切烦恼，那这个是讲它的用，讲它的妙用，对吧？所以真如呢，它是这样的。那但是呢，这讲就是说，如果你方便依言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方便借助语言理论来解释真如的话，那么它就。两种别，对吧？两种差别，对吧？两种差别，就是说，以言说分别，对吧？以言说的分别呢，有两个意思，对吧？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就我们要用语言来解释这样一个，方便解说真如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 真实空，第二是真实不空，对吧？真实空和真实不空，就是说真如的意思呢，如果你要强行的方便的用语言来解释的话呢，勉强可以说它有空和不空两个方面。就像我说金刚体和金刚用，对吧？自体坚固，不生不灭，自体无相，或者自体空幻，对吧？自体，哎，其实有经常经典有这个比喻说，哎，这个虚空有没有生灭，对吧？虚空有没有分别的？虚空怎么怎么的？哎，这就是一种用比喻来说明它的自体的，对吧？说明它的自体的，哎，那这个呢，都是语言和想象的一种表述，对吧？所以说这叫真实空，对吧？真实空，你要用语言表，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它的体是真实空，另外它的用呢，就是它的各种妙用。那它比如可以建立一切的善法，降服一切的恶法，对吧？或者破除善恶的这样一种分别等等等等这些。那这里讲的，我们看起心论讲，他说真实空和真实不空的意思。真实空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说究竟远离不实之相，究竟远离不实之相。你怎么样究竟远离不实之相呢？其实般若经，大般若经就是叫你究竟远离一切不实之相，一切究竟远离，就是彻底的、根本的，然后呢，远离，对吧？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远离，也可以说破除，对吧？破除一切不实之相。这不实之相是什么意思呢？不实之相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造作有念，所有的念头其实都是不实之相，对吧？所以说，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心识所造的这一切，都是这个不实之相，对吧？不实之相呢，是我们心里边的种种的妄想。我们只要起念，它就进入生死轮回。只要我们的心一旦有了造作，它就是生死轮回。那这是，这所以它叫真实空。真如本身呢，它就是，如果显示真如本身真实空。通过什么来消除种种不实之相呢？通过般若经里边的这个语言和智慧来扫除这个智慧之不实之相，对吧？当然，不实之相呢，也可以我们讲心讲念，这是从微观从个体来讲的。如果从因上来讲的，对吧？或者从种子来讲的，如果从果来讲，整个的阿赖耶识，对吧？整个的阿赖耶识，它都是。阿赖耶识生死流转嘛，对吧？它的大的一个仓库机制都在里边。那整个的阿赖耶识呢，第八识呢，它整个都是不实之相，对吧？因为第八识里边有种子种种的流转，对吧？但第八识整体的本质呢，又是清净，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就如实远离，就究竟远离不实之相，对吧？所以这叫真实空，不实之相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所有的经典都是不实之相，对吧？所有经典，所以说，伟山和仰山祖师对话，对吧？伟山问仰山，他说一大藏教讲什么？他说，涅槃经四十卷是佛说还是魔说？哎，然后仰山说都是魔说，对，都是魔说。然后伟山讲，他说，意思就是说，以后没有人能奈你若何，对吧？无人能奈子若何，就是说，哎，你这个人以后谁都拿你没办法了，对吧？说你这个你这个人没办法了，是吧？那实际上是解释印证他的一种对禅宗的一种真实的一种见解的一种妙用。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公案，假如碰到这种对话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呦，伟山仰山已经讲了。这个涅槃经都是魔说，所以涅槃经不是真正的佛说。那如果你这样，你就真的就掉到叫随着语脉流转，对吧？随语脉转，随着语义文字，你就随着文字向去流转。那你真的是，这样用这种就是执着心，死死的把文字字面的意思呢，去理解真正的禅宗的话，那真的是一个，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那你真的是随着余脉去转了，对吧？那你就会发现处处都变，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那你只能是陷入一种困惑之中，对吧？或者陷入迷惑之中。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四十卷涅槃经都是魔说呢？对吧？为什么这样说？那就需要我们去理解它，需要我们去参，对吧？需要我们去参。 那当然，这个是在显体，对吧？就究竟远离不实之相。那远，所以说，回到刚才讲，不实之相，一切的佛经、一切的言语、一切的佛号，都是不实之相，对吧？都是不实之相。不光是佛经呢，世间当然是佛经都如此。那其他的经典是不是呢？世间的一切，你学的天文、物理、化学，所有这些东西，那也都是不实之相，对吧？是人和人类的这个构造，对吧？那这个是指的是语言、名相和思维的这种执着了。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比如说山河大地，对吧？天地万物、时间的这种概念呀、国家、地球的概念啊，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框架，它都是不实之相，那是究竟远离。就是说，真如不在山里边，不在水里边，对吧？不在声音里边，不在想象里边，对吧？不在梦里边，不在清醒里边，对吧？真如在哪里呢？所以说，在这个楞严经里面有七处真心、八环遍见，对吧？七处真，你的心在哪呢？在眼睛里边呢，还在耳朵里边，还在是光明还是黑暗，还是在这个两个之间，对吧？在你的思维心里边还在哪里？等等等等，那就是要寻找真心，对吧？寻找那个妙明真心。所以真如的第一种呢，是究竟远离不实之相。远离不实之相是为了说干什么？为了显示实相，对吧？所以说，不实之相是语言相，是念相，是我们的念，是我们的心相，也是这个经教之相，对吧？也是知识的整个知识体系，人类的知识体系，也是我们的感觉，也是我们的五蕴，对吧？也是我们的六根六尘，对吧？六识也是我们的十八界，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其实都是不实之相，对吧？我们的身心世界都是不实之相，包括我们所获得的一种知识，对吧？它也是一种不实之相。所以说，就真如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参照，对吧？只有真如是我们认识一切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参照，终极参照就是说，在它的眼里边，对吧？一切东西都是空幻的，对吧？一切东西都是空幻的，所以这是真实空。当然呢，我们这不实之相呢，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实法界，对吧？净土呢也是空的，对吧？净土也是空的，实法界六凡四圣实法界，所以呢，真实空。同时呢，从修行来讲，它也是我们一念，对吧？我们的一念当下心。好，这是第一个方面，讲到真实空，对吧？它能够显示究竟之意，对吧？它能够去掉、破除，就是劈波万象，对吧？所以禅宗讲说，哎，这个万象之中独入身，对吧？万象之中显示，就是说这个迥然独照，对吧？这个自体光明，这种如如不动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朗然寂照，对吧？然后呢，窘迫根尘，那这万象之中独入身，那这个波不波万象呢？这个万象就刚才讲的，这里讲的一切不实之相，对吧？但是呢，不实之相又是法身，对吧？又是法身真体，又是妙明真体。那这个你怎么去看待它？对，它两个是什么关系呢？波不波万象，是把这个万象劈波粉碎以后呢，显示出一个东西呢，还是不粉碎？还是不粉碎。那所以说，从语言文字上来讲的话，你要劈离万象，推开万象，才显示那个空空荡荡的东西。当然，这是个语言和想象的一种造作，为了方便去说明问题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它能只有这样才能用这种方面来究竟显示出它的真实空，对吧？以显实体嘛，对吧？显它的真如之体。如果你讲真如之体的时候，它是没有相的，对吧？讲真实空的时候，它是没有相的，它本身呢没有相的。啊，但我们一定要记住是，这也是语言建立，对吧？语言建立，一语言说所建立的相。好，那么第二层意思呢？我们讲真如的话，第二层意思呢是真实不空。前面讲真实空，第二呢讲真实不空。讲不空呢，它本性具足，哎，它自己呢，毗离万象，对吧？但是呢，它呢本身又具有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功德。哎，但他并不是那种，就是说死寂的、空虚的或者空幻的、空寂的、寂灭的东西，并不是那种死水一潭，对吧？死气沉沉。哎，这个真如它不是那样，或者真实，或者空空荡荡，像玩空一样的，它不是那个意思。它有一个不空，成它有一个妙用，对，它体和用嘛，对吧？它有妙体，它就有妙用，对吧？但是妙体和妙用实际上两个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这是用语言方面来解说的。真实不空呢，指的是本性真如本性具足无边功德，它是有字体的，对吧？它具足了无边的功德，他自己自体具足无边的功德，无边的功德体现在哪里呢？体现为净土之用，对吧？体现为普贤行愿，体现为华严经的整个的这种境界，对吧？体现为佛德，体现为佛德，德用嘛，就是妙用。所以说，它有真实不空的一方面，就是说很清净，但这个清净呢，它的作用呢，它是。哎，比如说这个清净之水，哎，这个水本身它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它可以有滋润滋养，对吧？它有透明、见照万物等等等等这些作用，对吧？所以说真如自体呢，它有它的妙用，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如实不空呢，它具足无漏性功德，用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呢，叫具足无漏性功德。这具足无边功德有字体故，那边讲无漏性功德，就是说。无漏什么东西？我们说人流转叫有漏嘛，对吧？有漏就有烦恼，有种子，有现行，对吧？无漏种子，对吧？有无漏性的这种功德，也就是说有纯净的功德。纯净的功德体现在哪里呢？你去看《华严经》或者你看《净土经》，对吧？净土的这个就是功德，对吧？净土的这种妙用，它就是功德。所以说呢。但这个东西又是我们自体具备的，就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啊。你为什么能够，感受到某些东西呢？为什么不管你体悟了多少，但是总有某种东西吸引了你，对吧？总有某种东西使你放弃了你的，娱乐的时间来学习佛教，或者总有东西使你放弃了很多时间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种精力啊，把一部分精力用来。追求某种东西，对吧？通过读经啊，通过修行啊，那总会有某种东西吸引了你。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自信具备的那种深层次的一种东西。他对表象的这种生活他不满意，对吧？对我们现实中的这样一种流转的这样一种现实世界呢，他总会觉得是娑婆世界有缺憾，对吧？有很多东西太不确定，太不稳定，所以说潜意识他不会满足于这种变幻莫测的这种感觉。那他寻找一种清净光明，对吧？那种圆满的东西，那这里呢，就是通过佛经啊，通过学习这些东西，人们都在追求那种东西，对吧？那这些刚好呢，它就有，对吧？佛教班就是讲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具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对吧？也就自体具足，就有无边功德，对吧？有自体，是吧？好，这是两个意思的，一个呢清净的一个，另外它的一个功德妙用的一个方面，对吧？所以说，佛教并不是让你真正的去，如果你真正的陷入寂灭想，就是小乘，对吧？大乘它是有无穷无尽的妙用的，就说你学佛，你要学的，你学佛你要学的有用，就是你要学成一个，什么呢？就你要学的，你的心性很光明，对吧？你的心胸博大光明，然后呢，你又很自在、自信，又很安详，对吧？哎，这样，他这种精神气象就会出来。就是你学这个东西，它心性的妙用必然包含了我们日常的一种状态，所以它具有无边的功德，也可以使你心想事成，对吧？其实它可以成就很多很多事情，也可以自利利他。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大家一定要知道。学佛本身呢，自己呢，首先是一个受用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受益者。这样的话，而且你要感受到它，你如果感受不到的话，那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从里边受益，或者说你还是一个初学者。 就不存在你真正的你，如果学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信和不信的问题。信对你来讲，其实就是它是个本然，就并不是很难的一个东西。好，那我们看，进一步的解释啊，进一步的解释，真实空和真实不空。真实空呢，更深一个解释，后面讲啊，比如说，他讲这个真实空，他说，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什么叫真实空呢？讲从本以来。从本以来就是说无始以来，对吧？无始就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对吧？就空劫以前嘛，空劫以前人，那就本来就是这个样，就是无始。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也就是说本自具足，本自清净，对吧？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把它打磨以后才这样的，对吧？就是它本来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无始无量劫来，每个人都具足佛性，这个是法尔的，这是法尔的。所以说，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所以你修和不修，它本来就在那儿。但关键你知道不知道这一点，对吧？你知道这一点了，它就开始了你的修行之旅，对吧？开始你一个自体圆满的一个过程。啊，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实际上就是说它是不可染的。就是金刚，它就这样。你的金刚会，它是本来就有的。就说，并不是说由于你流转了，你开悟的早和多，你怎么样怎么样？就你的所有的造作呢，本来跟它没有关系，本来没有关系。就它本来就在，本来就是，本自具足，对吧？所以说六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是吧？本不动摇啊，等等那些，是吧？本不动摇，就是说你善法恶法都不能动摇它。所以说一切染法不相应故，哎，它本来就是纯粹的，本来就是纯粹的，一切的染法都不相应，离一切法差别相，它没有差别相，对吧？离一切法的差别相，无有虚妄分别心，哎，没有虚妄。分别之心，希望分别心呢？比如说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对吧？比如说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是虚妄分别心，对吧？都是虚妄分别心，他没有虚妄分别心，所以真如呢是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离一切法差别相，没有虚妄分别心，应知真如非有相，非无相。对吧？这里又用这个遮权的否定的方式来显示它，就是真如并不是有，也并不是空，对吧？并不是有，也不是没有，非有相，非有相，是吧？非一相，非异相，非一异相，非一异相，这离四句绝百非嘛，对吧？离四句绝百非，那也就是说它就是。就是你要脱离这个语言的这样一种界定，语言是有界限的，就非此即彼，就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对吧？要么是空，要么是有，或者说，即空也有，或者说非空非有，但这些呢，都成为一种戏论，对于它本身来讲，都是一种戏论，也是非异象，非一象，非异象，非一异象，非一异象，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语言这样去推，去不断的给它。描述，你怎么去描述都，它都不是的，都不能够准确的显示它本身的那个东西啊。他略说以一切众生妄分别心所不能触，故立为空。就说总的来说，或者简要的来说明一下，对吧？略说就说，因为呢，一切众生的。虚妄分别心都不能够达到它，都不能够企及它，都不能够描述它。就是我们从妄想分别的这种心里边，这种执着心里边来讲的这个东西呢，是不能够 准确的描述它的，也就不能够使你证到它。就是说，你用从另一方，如果从修正来讲，就是说你用生死轮回之心或者用思维之心去企图体证佛法，企图彻悟涅槃或者获得佛的智慧，那是一种妄想。就是说，用生死心、轮回心、思维心去辨别圆觉境界、圆觉的究竟智慧的境界的话，是达不到的，是达不到的。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一种界限，因为在这个小圈外是个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就无穷无尽，对吧？你这个圈子画得再大，圈外的东西你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界限，知道自己的这个思维感知的这种界限，包括人类的知识的界限。人类的边界是不断的在推进的，比如说科学知识啊、技术啊、人类的一些看法啊，包括我们的风俗习惯、审美观，对吧？甚至我们的寿命的平均寿命，那这些它都在不断的在拓展、拓展、变化、变化。但在这一外就是无限的，对吧？在这一外就是无限的。哎，所以总的来说，没有虚妄分别心，对吧？没有虚妄分别心，也就是说，我们的妄想本身呢，它是无法来起任何认知，真如的。所以说，为什么参禅的人他说你要离心意识禅，对吧？离心意识禅，你就不能够用分别心去参。有的人把参禅理解为思考、苦思冥想，好像在想一个东西一样的，这个就不是参了，对吧？参禅其实不是参这个东西，参禅是在参谁，对吧？就是参禅参参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苦思冥想的是谁，对吧？你懒惰的是谁，对吧？睡觉的是谁，对吧？你现在讲话的是谁？他参这样一个东西，对吧？那从这个根上去慢慢去参，才去参。哎，所以说虚妄分别心不能触，不能够正视它。也就是说，当你证到真如的一刹那，你心会显现的一刹那，你的分别心就停了，对吧？你的妄心就停了，就狂心顿歇，对吧？歇即菩提，对吧？一下 stop，一下停下来了。这个停下来，这个是才有那个妄心熄灭了以后，才显现真如，对吧？才显现真如。哎，这是讲的，就是说，从妄心的这个妄心分别心所不能够触。据实道理，从更根本的层次来讲的话，妄念非有。那这当然讲呢，前面讲分别心不能够证到真如，对吧？分别心不能够触证真如。那这里又讲呢，从更深的层次来讲的话，其实你的分别心其实上就是个空的。其实你的分别心本身就是真如，就是真如的一个妙用。哎，所以说妄念非有，这你觉得你有你有人，对吧？觉得有思维，有你思维的内容。但是呢，从本质上据实而讲，对吧？据实而据实道理，从最根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这个东西就本来就不是，就是妄想本身就不是个妄想，妄想本来就不是妄想。如果你用对治的话，就一个妄想来治疗另外一个妄想的话，那你还是在生死流转中，在正邪交战，在生死流转之中。所以说，据实道理，妄念非有，然后呢，空性亦空。从圆满究竟的角度来讲，其实所谓的空也，它本身也是个空啊，它本身也没有什么东西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以所遮是无，能遮亦无，对吧？所遮能遮，其实两个都是，你排除它的那个空，和你现在这个动态的这样本人后面这个动态这个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个真如，对吧？都是真如，是吧？所遮是无，能遮亦无，是吧？言真实不空者，前面讲的言这个真实空，对吧？真实空呢，就是说妄想不能企及，语言不能描述。实际上就把前面那两个又分开来讲，比如说非相、非非相、非一非一，对吧？ 非一意相意，非一意相等等这些，然后又是非妄想分别，对吧？妄想分别一空，对吧？空一空，还是前面讲这种，就是进一步的再解释刚才那个真实空的那个意思，对吧？那再进一步的解释真实不空，刚才前面讲的真实不空，它是自体具有无边无量的清净功德，无漏功德。那么再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是无漏功德呢？就下面讲说言真实不空者，所谓的真实不空，就是说前面讲的妄念的问题，那这里讲的真实不空呢，虽然刚才讲了自体功德无量功德，那么这讲就是说，你如果妄念空无，对吧？妄念空了以后，然后呢，真心自然显现，哎，妄想熄灭，对吧？妄念生死轮回的这样一个妄想停掉以后呢，然后呢，真心常恒不变，对吧？常恒不变，常乐我净，对吧？圆满，对吧？所以这讲，妄念空了以后，就会显示出你的真心来，对吧？真心它的体是什么呢？它是常，对吧？恒啊，不变，然后呢，又是净法圆满，对吧？常恒不变，净法圆满，也就是说，涅槃四德叫常、乐、我、净，对吧？没有那种无常空幻之感，对吧？没有那种苦海无边的这种感觉，也没有那种这个觉得无法把握、没有主宰的这种感觉，也没那种娑婆世界那种污秽的这种感觉。所以说，真心呢，常恒不变，对吧？常呢就是不生不灭，对吧？恒呢不来不去啊，对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变，对吧？如如不动，对吧？像金刚一样如如不动。那么，然后呢，净法，对吧？没有染法，也没有染法。然后呢，圆满，圆满具足一切的功德，对吧？圆满具足，圆满就是说这儿有那儿有，现在有将来有，对吧？生死里边有，这个涅槃里边有，清净里边有，黑暗里边就光明黑暗里边都它穿透了，就是说没有死生昼夜的这种遮蔽，对吧？它穿透了所有的相和妄想的这种执着，对吧？穿透我相和妄想这种执着，所以叫长恒。我们的真心呢，它是长恒不变，然后净法，对吧？然后圆满。哎，正是由具足了这样的一切的这种功德的清净的东西，所以它才叫不空，对吧？不空。但是这个不空呢，也没有什么相，对吧？如果你把这个不空你执着一种相的话，那也，那也是另外一种。你如果把它执着一种相的话，那可能又进入生死，又成为一种妄想了，对吧？他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不是妄念心所行，啊，亦无不空相，因为它非妄念心所行，为离念智之所证，为离念智之所证，这就是《大乘起信论》里边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当然，这是我们用这个版本，它的语言表述是这样：离念智所证，对吧？你离开妄想，离念智所证。如果用那个原来那个早期那个版本的话，真谛的这样一个版本，它是说，真谛的版本它说，离念境界为证相应，就是说理念这个真如呢，刚才讲的这个真心常恒不变，净法圆满，对吧？这个不空的这一方面，真实不空的这一方面，它这是理念境界。这种理念境界呢，是为证相应，对吧？为证相应，只有说你真正达到理念了，你达到理念以后，那个自然才会知道这个东西，对吧？就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从语言来讲，我们可以千变万化，千言万语。但是如果从修行来讲啊，就每个人的修行来讲呢，那真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真的，你要真正有真实的受用，那么你去读《大乘起信论》，你读大乘的经典，你就会真正的得到三昧，得到加持， 那你就真正的就是个所谓的清净啊、长恒不变啊、圆满啊，这些不空、真实不空，这些语言，在你的心中就不会显得很抽象、很难以理解。那么这些语言，它反而就像钥匙一样，会打开你的心灵的某种东西啊，它反而会滋润和激发和滋养你的心灵，甚至让你进入一种三昧之中，对吧？你就会身心通透，非常的受用。所以说呢，理念境界为正相应，对吧？这里讲的说，非妄念心所行，对吧？非妄念心所行为离念智之所证，对吧？非妄念心所行为离念智所证，并不是妄想心。所以你靠妄想，你就脑袋、脑细胞死完了都想不到那些东西，对吧？你靠你的思维，那你会用，哎呀，你会用哲学、用文学、用历史学、用什么科学、用物理学来理解这一切东西，你再理解、再解释，那其实上呢，你就无法真正的亲证它，无法亲，因为你在用妄想心，对吧？你用妄想心，所以它是为离念智之所证，所以说离念境界为正相应，对吧？那离念境界为正相应。这个离念境界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离念智慧。我们离念，就是这个妄想停息以后呢，我们真实的智慧显现，它就相应于真实心的那种长恒不变、净法圆满、净法圆满。所以说，真正能够体会到它的人呢，他对于生死轮回呢，他就没有那种恐惧感，他也不会有厌离感，他也不会厌离感。那这是一个，我们讲到这样这一段讲这样一个讲心的两个方面，对吧？一个呢如实空的一个方面，一个呢如实不空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简要的来说，就是说语言和妄想，对吧？那这些都是一种障碍，远离语言，远离妄念，那么语言这种戏论破除了，然后呢，妄念妄想破除了。那我们其实上呢，我们就可以一念相应，一念顿证。语言呢，随边际所知，对吧？那妄念妄想往往跟我们的执着有关系啊，对吧？它的根本呢，妄念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明，就是我们的无明在起作用。没有这个虚妄的心念，对吧？没有虚妄的心念，因为众生呢，它的相续啊，它是以妄想心、妄念、心心念念有别的，对吧？有别的。这东西呢，因为你在妄念之中，所以你就无法和它相应，对吧？无法不和它相应，所以说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就是空，对吧？那个就是空。所谓的不空，就是显示它的理念的这样一种境界和智慧。我们稍等一下啊。